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5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星期日宣布今年的国防预算增长为 7.2%， 略高过去年的 7.1%。但遠高於 5% 左右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幅，同時中國總理李克強呼籲軍隊要加強戰備，這個是中國世界第二大國防預算國家連續8年以高位數增長，中國2023年的國防預算總額為1.55萬億元人民幣，約合2240億美元，大約是2013年的兩倍。中國國防預算受到鄰國和美國的密切關注，他們對北京的戰略意圖和軍事發展感到擔憂，尤其是近年來台海局勢緊張。中國不單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常備軍，還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海軍，並且最近下水了第三艘航空母艦。美國稱中國還擁有印太地區最大的空軍力量，它的一半以上的戰機由第四代或者第五代機型所組成。中國還擁有大量導彈儲備以及隱形飛機，能夠運載核武器的軍炸機、先進的水面艦艇和核動力潛艇。中國一年一度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星期日上午在北京開幕，中國將2023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定為 5% 左右，這個是幾十年來最低的國民生產總值增幅之一。即將卸任的中國總理李克強在首都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橡皮圖章會議開幕之際，在一份工作報告中宣布了這個目標。今年 5% 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處於預期的低端，政策消息人士最近對路透社表示可能會設定高達 6% 的增長區間，這個數字都略低過接受法新社調查的經濟學家的平均預測，他們預測的目標為 5.3% 左右。根據這份報告，李克強將中國政府預算赤字目標定在國民生產總值的 3%， 這比去年的 2.8% 左右有所擴大。根據李克強開始講話時發表的報告，李克強對與會幾千名代表稱，中國今年的目標是增加約1200萬個城鎮新增就業職位，並將城鎮失業率控制在 5.5% 左右。菲律賓在星期六說，在南中國海一個菲律賓佔領的真爾島嶼附近發現一艘中國軍艦和幾十艘民兵船隻。菲律賓海岸警衛隊說，在帝都島，中國又稱作中葉島附近發現42艘據港由中國海上民兵所駕駛的船隻，一艘中國軍艦和海警船同時在周圍緩慢地徘徊。斯普拉德利群島鏈中的帝都島是菲律賓在南中國海最大最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島嶼，位於巴拉望省以西大約480公里，島上有400多人，包括軍事執法人員，被馬尼拉用來維護他的領土聲索。中國駐馬尼拉大使館未有立即回覆對這個評論的要求。專家說，中國捕魚船隊和海警船是在他的南中國海戰略野心的中心，通過維持不斷的存在來到妨礙其他沿海國家的捕魚和近海能源活動。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上將星期六視察了敘利亞東北部一個美軍基地，他表示美軍在敘利亞打擊伊斯蘭國組織將近8年的部署依然值得面臨的風險。米利上將乘坐飛機進入敘利亞，對防範伊斯蘭國組織卷土重來的努力進行評估，並審議美軍的安全保護。伊斯蘭國組織成百上千的戰鬥人員目前依然在不受美國領導的聯盟或者是敘利亞政府軍控制的荒涼地區駐扎。米利上將說，伊斯蘭國組織仍然可能重新形成一個主要威脅。陪同訪問的記者詢問是不是認為敘利亞使命值得面臨的風險時，米利上將說，這個使命事關美國和盟友的安全。他說，你如果認為這個是重要的，那回答就是，是的。世界上最大的基因分析公司之一華大基因集團星期日表示，華大基因集團不會捲入侵犯人權的行為。較早前美國政府表示，華大基因集團核下的一些單位可能協助中國政府監控。上個禮拜，華大基因三間核下公司被列入實體清單， 基于安全或人权的原因，这些公司将会被限制获取美国技术。美国商务部指出， BGI 技术可能会帮助中国政府的监控活动。活动人士表示，北京正试图建立一个穆斯林和其他中国少数民族基因信息数据库。中国政府星期五指责华盛顿不当去攻击中国公司，总部位于南部城市深圳的华大基因表示，他们提供的服务仅用于民用和科学目的。华大基因集团在回复传媒询问的电子邮件中表示，美国的决定可能受到错误信息的影响，我们愿意并且能够澄清。但是这封邮件未有提到维吾尔人或者是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华大基因此前否认提供技术来监视他们。华大基因公司表示，华大基因集团绝不姑息，亦都绝不会参与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被列入实体名单之后，如果要获取美国敏感的技术，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法医子公司和香港华大基因科学服务有限公司都必须要首先获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亿万富翁投资家、有新兴市场教父之称的麦珀斯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话，由于中国资本管制，他没办法将资金移出中国。他警告投资者，在投资于政府严格控制的经济体时，要非常非常谨慎。麦珀斯资本合伙公司创办人麦珀斯在3月2号发表的采访中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话，我在上海汇丰银行有一个账户，我不能够将钱拎出来，政府正在限制资金流出中国。我没办法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他们不会说不单你不能够将钱拿出来，但他们会说给予我们所有20年来你怎样赚钱的记录，这个实在太疯狂了。在周末，麦珀斯的评论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站微信上广为传播。麦珀斯在富兰克林坦普顿投资公司领导新兴市场投资30年，以睇好中国文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在向国会提交的拜登政府2023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22年度报告当中说，将会继续实施有针对性的对华301关税豁免程序，并且保留在必要的时候进一步进行关税豁免的选项。该办公室说，拜登政府2023年的贸易议程将会侧重于在传统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创建新的框架，并且实施现有的贸易协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修改后的1974年贸易法的规定，向国会提交了拜登政府2023年贸易政策议程以及是2022年度报告。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大使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劳工为中心的贸易议程正在实现拜登总统的愿景，即是从下往上，从中间向外发展美国的经济。他说，从执行美墨加贸易协定到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建立创新的贸易安排，我们将会继续追求为所有人带来可持续以及包容性的经济繁荣的议程。美国贸易官员表示，美国正在采用新的经济工具来促进美国人的利益。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三在同媒体进行的背景吹风会上说，我们正在在贸易问题上撰写新的故事，将工薪家庭放在首位，解决当今紧迫的问题，为所有家庭提供真正的机会，并且推进我们的全球优先事项。这名官员还说，美国加强了与盟友以及伙伴的关系，这个是拜登政府关注的一个焦点，而且美国正在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领导作用，促进持久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虽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多位的高级官员在背景吹风会上面未有怎样提及到中国，但是这份报告设的专节讨论拜登政府如何重新调整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报告说，美中经贸关系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拜登政府认识到这个关系是错综复杂亦是竞争性的。报告表示，作为一个庞大的非市场经济体，中国有独特的能力通过不公平反竞争的做法来扭曲市场，伤害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以及企业，包括我们最亲密的盟友以及伙伴。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责中国采取了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以及做法。报告表示，中国采取了各种各样不公平、扭曲性的措施，为中国经济及各个行业提供了重大的支持，往往是为了追求生产、产能以及市场份额方面的特定目标。中国仲限制进口商品以及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外国制造商以及服务供应商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能力。此外，中国仲使用各种的手段，往往是非法的手段，来获得外国的知识产权以及技术，以实现他们产业政策的目标。他说，为了应对中国的这些贸易做法所带来的挑战，拜登政府一方面对国内进行开创性的投资，同时亦都加大了同盟友以及伙伴的协调。报告仲提到了美国同欧盟各自双方在飞机问题上面的长期分歧，以强化合作同战略的关系，共同对抗中国。报告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同贸易伙伴合作，追究中国在强迫劳动方面的责任，并且继续实施以及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另外，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根据301条款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做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在回答有关对华关税的问题的时候表示，美国在今后几个月将会继续是是否对取消对华关税进行评估。这位官员还说，这个评估程序仍然在进行当中，去年年底我们有一个公众评论期，收到了很多个评论，我们正在审核这些的评论，这个是我们在未来几个月里面将会继续做的事情。在维持这些关税的情况之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都应业界的请求，将一些进口产品排除在征收关税名单之外。这份报告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会继续进行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即是将某些产品排除在征收关税产品的名单之外，以确保它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保留进行进一步的关税排除程序的选项。这份长达350多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过去两年美国贸易的报告办公室为推进拜登总统的贸易议程所作出的工作，以及是2023年和以后的优先事项。2022年取得的成果包括同欧盟以及肯尼亚启动了谈判历史性的贸易安排，同印太13个国家谈判创新性的贸易框架，印太经济框架启动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同西半球的11个国家建立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并且加强对美墨加贸易协议的实施。报告列举了贸易代表办公室为推动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而采取的行动，包括为工人的权益发声，加速脱碳以及是促进可持续环境实践，支持美国农业以及是加强供应链的韧性。一位官员在背景吹风会上面说，拜登政府为美国的农民、渔民、牧场主以及食品制造商取得到一些关键的胜利。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农产品的出口扩大到创纪录的2020亿美元。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这个星期表示，中国是美国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占美国所有农产品出口的五分之一。而在这一年，美中之间的货物贸易亦都创下了纪录。虽然整体的双边关系非常之紧张，除了评估对华贸易关税以外，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后的优先事项包括通过同欧盟成立的工作组，解决各方对降低通货膨胀当中有关补贴问题的担忧，解决美国同加拿大在乳制品上的争端，以及是同墨西哥以及有关的美国转基因玉米上面的争端，包括根据美墨加贸易协定所启动的正式的争端解决程序，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以及是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所取得的新的进展。针对美国同欧盟在降低通货膨胀法上面存在着的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说，重要的就是美国同欧盟正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这位官员还表示，我们正在努力在国内采取措施应对气候挑战，而且我们亦都正在努力进行创造性的思考。这个问题在技术上是很困难，但是我们的团队一直在这里会做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中国美国商会3月1号发布的2023年度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过半数的受访美商表示中国已经不再是他们首要或者前三大的投资目的地，创该调查有史以来最大升幅。根据报告，多数的美国商人是不打算撤出中国市场，但他们对去年的营收和获利、中国的经济、投资和营商环境的前景，甚至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势，都弥漫着悲观情绪。对此，观察人士说，随着两国地缘政治竞逐的白热化，在中国的外企所面临的营商困境，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很难好转。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表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仅 45% 的受访美国商人仲将中国视为首要或者是前三大投资目的地，创了该调查25年以来最大的跌幅。换言之，不再优先投资中国或者只是将中国视为众多投资目的地之一的美国商人比例已经升到去歷史上的新高，總計 55%。 位於北京的中國美國商會總裁何邁可在3月1日的記者會上表示，這樣代表著在華美商對投資中國的熱度有所冷卻。
Last year was particularly challenging for our member companies as they dealt with China's economic slowdown, zero COVID controls, and ongoing efforts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various newU.S. and China-related regulations.
麦可说，一年前六成的受访美商都表示中国是首要或者是前三大的优先市场，但今年呢，这个比例已经跌到只有 45%。 他表示这个背后的因素有很多的，有三年的疫情和严厉封控的冲击，也都有美商人员商旅出行困难、供应链中断的挑战，以及整体商业气氛的低迷等影响，令到中国不会再是多数美国商人心目中的最优先市场。在这个前提之下，该报告进一步发现过半受访美商投资中国的意愿亦都首度下滑，高达 46% 的受访美商表示他们今年并没有在华扩张的计划，甚至有 9% 的受访美商打算缩减今年的在华投资，高达 45% 的美商认定中国的投资和营商环境持续恶化，这个比例相较于往年的 12% 到 21% 的水平都高出很多。受到封控的冲击， 68% 的受访美国商人预计他的公司2022年的营收可能较2020年的水平持平或者下跌， 54% 的企业表示2022年可能出现亏损或者只能够达到损益两平。何迈可说，多数美国商人都反映基于在中国的供应链受到疫情和风控的影响而时有断裂，他们为了分散风险已经开始投资其他国家建立替代产线，亦都因此他们对中国的整体信心开始下降，尤其二十大之后中国政府动辄大谈要打造各个行业内的隐形冠军中企，令到美商对中国持续开放欢迎外资的承诺出现了质疑。的调查显示 ,65% 的受访美国商人表示不确定中国是不是会进一步对外资开放，另外 49% 的会员企业认为相较一年前他们在中国更加不受到欢迎，该比例在消费行业更加高达 56%。 不过当被问到最受争议的问题是不是要撤出中国的时候，高达 74% 的受访美国商人都表示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只不过有 12% 的美国商人表示已经开始将制造或者外包业务移出中国，另有 12% 的美国商人则考虑紧转移，这两个提问卷答案所占的比例的加总为 24%， 较去年调查增加10%。美国商会表示这个将会是未来值得持续观察的警讯。商会表示本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的调查时间为去年10月16日到11月16日， 总计有319间美国籍的跨国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参与填写问卷，约占中国美国商会总会员公司数目的 47%。 为了反映中国松绑防疫封控措施之后的营商气氛，商会在2月份亦都进行过一次快闪的调查，来确保这次调查结果仍然一致且而有效。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江林透过预制六号的视像，在3月1号的记者会上呼吁美中两个政府正视外企商界所面临的营商挑战。华江林说，
A year ago, 60% of people said China was either their top priority or their top three priority, and this year that's fallen to 45%.
去年对我们的会员企业视为特别困难的一年，因为他们要因应中国的经济衰退、清零封控措施及针对美中两国相关的法规变动持续做到合规。随着边境解封，我们的会员企业期待两国跨领域的交流，并希望两国政府可以具建设性去解决很多营商的议题。整体而言，根据该调查，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已经连续三年跃上美商在华所面临的前五大挑战的首位，远高过防疫措施、法规和执行不一、劳动成本增加以及监管合规风险等其他四大挑战。而且美国商会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势非常悲观的。46% 的受访美国商人认为两国关系将会持续恶化，高达57%仲感受到来自两国政府的政治压力，要他们违背商业运作，偶尔做出政治的表态。美中关系紧张更加受到影响到美国企业的人力聘请的进度，因为商会的调查发现，51%的美国企业的合格雇员不愿意移居中国，这个可能也都跟中国严格的封控措施有关。另外有44%的美国企业说在华工作签证的核发、班机等限制也都增加了他们在人力聘请上的困难。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教授王长成亦都话，两国关系的矛盾亦都在中国境内发酵的，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员工的就业选择。他话少数中国员工可能排斥在外商工作，或者拒用外国货，在外国同埋薪计上选择外国，虽然多数仲是薪计为上，不会因为政治或者美中关系而影响他的就业等选择。王长成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宁可我要爱国，在生计或政治问题上面他可能选择了政治表态，有一批人是这样，现在人们关注了这一批人，但是实际上还有一批人他不表这种态度。
他说宁可我要爱国，在生计和政治问题上他可能选择政治表态，有一批中国人是这样的，现在大众关注这批人，但是实际上还有一批人他不表这种态。王长成说美中两国之间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可能会仍然有中长期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化解。针对中国美国商会的最新调查，位于河北的金融学者何江兵亦都说，美国商人所反映出来的中国热降温、在华营商环境恶化等趋势受到大国地缘政治的影响甚深，在六大走势的冲击之下，在华外商所面临的营商挑战可能在未来十年内都难以改善。他说美中关系恶化开始于2018年开打的贸易战，而且一路扩大到去科技、军事、文化和情报等各个方面的对峙，甚至更加升高到去意识形态的对立，这样的两强关系无解，未来前景也都难以乐观。其次，何江兵说美国有80%民意讨厌中国人，更有50%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美国参众两院的对华政策将受到这种民意走向的主导，包括日本也有高达90%的民意讨厌中国人，全球兴起的抗中氛围很难缓解。何江兵还说俄乌战事引发各界担心中国对台湾动武或者国际制裁恐怕波及到中国的疑虑，都令到外企 担心中国生意难做。尤其美国对华祭出的芯片禁令，不单止打击到单一中企，已经升级并冲击到整体芯片科技产业，徒增在中国经商的高度不确定性。最后他说，来自美国的外销订单去年大减四成，再加上日本在2020年通过国会预算以超过20亿美元的补贴来到带头鼓励企业走出中国，包括美国商业企业苹果的最大代工厂富士康都已经在印度新增产线。这种国际大环境的发展趋势都不利于在华营运的外资。何光斌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整体来说，这个营商环境以后都会恶化，它不会好转。我个人预测这种趋势5到10年内不会扭转。
他说整体来讲，这个营商环境以后都会恶化，它不会好转。我个人预测这种趋势5到10年内不会扭转。他说开放和全球化是对中国经济有利的发展，但他同意部分美企的观察，中国当局在紧缩对外企和民企的管控之下，开放的承诺已经沦为口号，也都无助于招商引资。何光兵说，再说外贸企业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的荣景已经不复存在，未来美中经济脱欧的步伐可能会加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动作不断，以及台海紧张局势升高之际，菲律宾官员透露，美军可能重返昔日在海外的最大军事基地，位于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当地国防工业活动亦都可望复苏。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观察人士表示，菲律宾目前的国防工业发展对美国海军的支援或者协助恐怕是有限，美菲扩大安全合作亦都未必能够全力遏止中国在南中国海上边的扩张，但是它是能够因此而协防台湾，而民主或者是西方国家未来亦都不会全然对中国的扩张行径让步，避免北京趁势改变南中国海或者是台海的现状。在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冲突风险升高的时候，路透社在2月28号报道，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阿尔德斯表示，菲律宾正在和美国进行谈判，可能将澳大利亚以及日本纳入非美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巡航的行动当中。罗穆阿尔德表示，澳日两国希望加入联合巡航，以确保当地有行为准则以及航行自由，虽然这个的想法仍然是讨论当中。报告指出，这项举措是对北京在这个的战略水域活动表示担忧的另外一个迹象。仰之前，中非关系近期才是因为一艘中国海警船被指控在南中国海对一艘菲律宾巡逻艇使用军用级激光而陷入紧张。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并且因此而召见中国驻菲大使王溪烈，对激光行为表达了严重的关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则是在激光事件之后同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尔维斯通话，重申华盛顿对菲律宾的支持承诺，讨论深化两国行动合作，包含最近决定恢复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海上活动。不过日经亚洲在2月21号一篇的报道指出，在北京对南中国海以及台海问题上面实行更为强硬的政策的时候，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可能不限于此。菲律宾苏比克湾大都会管理局负责人保利洛对日经亚洲表示，苏比克的深水港以及它通往南中国海的地理位置，使到它成为了军事用途的明显选项。报道指出，这一处地方昔日的是美国国防工业活动可望因此而获得振兴，美军在菲律宾的定期军事演习亦都将会获得后勤的支持。苏比克湾原本是美国在境外的最大军事基地，小马科斯在2月上早的时候同意新增加4个军事基地供应给美军使用。虽然美菲都是未有对外透露新增加的基地地点，不过外界猜测美军有可能重返战略地位相当重要的苏比克湾。报道表示，去年4月美国博隆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了位于苏比克湾先前破产的韩进造船厂之后，两国的国防交易进一步扩大， 这个造船厂重建亦都被菲律宾国家的官员视为系同美国之间的最大公司合作伙伴关系。苏比克湾大都会管理局官员指出，造船厂的计划恢复修船亦系造船的业务，以满足美国海军舰艇、商船亦系菲律宾船只的需求。苏比克湾大都会管理局的经理马格洛则是说，在这个造船厂营运的美国主要国防承包商将会提供美军好像是仓库、帐篷以及是发电机等定期军演所需要的物品。另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上透明倡议的主任波林则是对日经亚洲表示，菲律宾和美国海军可能同商业营运商签订补给、维持以及是维修服务，这个可能令到苏比克湾再次成为美军海军的后勤链的重要一环。虽然这个将会通过同当地的民用公司签订合约来实现，就好像现时在新加坡的情况一样。美菲的防御合作预期将会更为扩大，但是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国际研究教授雷纳托德·卡斯特罗则是认为，即使是报道描述的情况在未来的进一步落实，依目前菲律宾的国防工业发展来看，短期内对美国海军的支援或者协助恐怕有限。卡斯特罗对美国之音表示，菲律宾国防工业的当前状态本质是处于婴儿阶段，主要是因为菲律宾武装部队的要求主要是反叛乱，所以我们仲未有真正发展出那一种类型的国防工业能够满足美国海军的先进要求。我认为这个是会令到我们的国防工业得到显著的发展，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需求，当然还有菲律宾国防工业目前的能力，所以这个是显著的鸿沟。他還說，因此如果当地情况如报道所说，之后可能会有美国的国防承包商进驻，并且同菲律宾签订合约，但是同样的，这个仍然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发展菲律宾的国防工业。菲律宾国防工业要真正满足美国海军的要求，可能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在美中加剧对抗，中非因为海上冲突导致关系紧张的同时，美国和菲律宾深化军事联系，是否就是将挑动北京敏感神经，甚至再次是运用经济手段对马尼拉进行报复，亦都成为了观察人士的关注焦点。中国和菲律宾的经贸合作相当紧密，中国是菲律宾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最大进口来源国，亦都是他们第二大的出口目的地。另外，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消息，在新冠疫情之前，2019年到菲律宾的中国游客数量达到176万人，是菲律宾第二大外国游客的来源国。不过，中国和菲律宾在2012年因为在南中国海的斯卡帕纳浅滩，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黄岩岛、菲律宾称的帕纳塔格礁的主权争议，两国为此而出现是意见相助。中国当时发出了谨慎考虑赴菲旅游的通知。而此外，菲律宾在2014年正式将中非在南中国海的争议提交给国际仲裁之后，中国亦都在同年的向国民发出到菲律宾旅游的警告，一度导致菲律宾和中国的游客是人数是锐减。对此，菲律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卡夫特表示，美军重回苏比克湾有可能令到北京重启减少赴菲游客的报复措施，但是有鉴于美菲正在是扩大安全合作，中国应该不至于立即采取重大的经济威吓手段。卡夫特对美国之音表示，我是不认为中国目前有兴趣再次用他们的政治力量影响菲律宾，中国不过度是对菲律宾的采取激进措施，亦都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菲律宾正在是同美国加强安全合作，这个意味着中国不会立即切断经济联系来惩罚菲律宾。虽然北京不见得以经济制裁威胁马尼拉，但是卡夫特示警，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为可能不会因美军国防活动在苏比克湾的复苏而受到大幅度的限制。卡夫特表示，我们主要的担忧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了那些人工岛，有没有办法令到我们确实扭转这个过程，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仅仅是因为我们加强了与美国双边关系，并不会令到是中国放弃这些岛屿。 不论是我们是同美国的加强或者是扩大关系，都会对中国产生威慑的作用。这种威慑作用效果实际上是有限，因为中国现时正在进行扩张。我们将会是关注在争议区域上面看到中国强势作为有所减少，或者是至少是期望的结果。不过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的卡斯特罗认为，美军重回昔日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以及美菲之后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巡航活动，可能会使到中国的海上侵略行径有所减缓，以避免和美国在这个主权争议海域正面交锋。卡斯特罗表示，这个是中国必须要考虑的事情，在美国海军重返之前，中国已经如此咄咄逼人，但现时他们必须要考虑美国会如何回应。我们现时有联合巡航，包含了菲律宾和美国海岸警卫队，以及是两国海军都将会参与。这种情况必会令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海警船，甚至是中国海上民兵考虑到，他们将会面对美国海军或者是海警队一同巡航的菲律宾船只，如果他们想正面对决，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亦都认为，美军可能重返苏碧湾的举措能够健全南中国海的安全防护体系，更加有助协防台湾。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表示，菲律宾的苏碧湾藉由美军来协助菲律宾稳固住南中国海的安全情势，这个当然对于划落台海的这个协防就会有实质的助益。毕竟苏碧湾是美国以往长期经营的海空军基地，所以如果美军可以由造船业，还有就是可以支援军舰的后勤，还有修护的这些行动，这个对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力量制衡中共人工岛礁的扩张，还有就是协防台湾，就会有非常之大的帮助。菲律宾的苏碧湾大都会管理局的负责人保利洛亦都对日经亚洲表示，有鉴于苏碧湾距离台湾不算远的距离，美军在这处扩大部署非常之具有战略意义。他说，这边离台湾仅仅是一个小时，乘坐是 F-14 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抵达。小马科斯在今年1月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曾经表示，美中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升温，令到我们是非常非常之担忧，但是预期马尼拉政府将会加强和华盛顿的军事合作。不过彭博社在3月1号的报道，美军在菲律宾加大部署的计划遭到马尼拉部分政界人士的反对，忧心如果台海局势升级，菲律宾将会被卷入其中。不过苏子云表示，无论之后美菲将如何扩大军事联系，中国长期对外推展他们战略布局的野心不会轻易放弃，因此民主和西方国家不应该亦都不会全然对中国采取绥靖主义，亦就是对他们的侵略势力作出政治或者是物质的让步的政策，避免出现反效果，令到北京趁势创造出台海或者是南中国海的新的现状。苏子云表示，毕竟中国是一个陆地强国，然后走向变成一个海洋强国，它就会不断地向外扩张。这个其他的国家如果讲过于担忧北京的反应的话，这样可能就会是跌入了这个所谓的绥靖主义，这个这样就反而会鼓励中共使用军事力量去改变南中国海或者是台海的现状。所以我们想北京的预期的一些反应不在西方国家主要的考量范围之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星期一说，美国希望能够在与中国的关系上降温，他个人并不认为中国对台湾的两栖侵略迫在眉睫，但是美军必须为此做好准备。陆军太平洋司令弗林将军亦都是示警说，中国解放军正在为他们最重要的目标做准备，他们的奖品就是台湾和那片土地，但是解放军要发动两栖登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沃姆斯和弗林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国陆军在印太地区的角色的时候，对台湾可能发生的冲突发表提法。沃姆斯一开始就直接提到近来经常被提到要关注的中国可能侵略台湾的问题。 佢話佢嘅目標係要避免響亞洲嘅地面戰，要達到呢個目標最重要嘅方式就係阻壓。佢話你要知道，我哋想要降低同中國關係嘅溫度，佢嘅個人唔係持呢一種嘅睇法，但係你知道就係一個對台灣嘅兩棲侵略係迫在眉睫嘅。不過我哋顯然必須要做好準備，我哋必須要準備好進行並且贏得呢一場嘅戰爭。他還說要避免打這場仗，最好的方式就是對中國以及地區展示美國真的能夠打贏這場仗。他說所以當我們想到陸軍在印太地區的角色的時候，我真的是聚焦在阻壓，我們應該如何在進行軍事活動的同時建立並且加強阻壓，還有當阻壓失敗的時候我們應該是怎樣做。玉武師緊接著提到陸軍正在為加強威脅正在採取的行動。他說首先我們在複雜化的北京的決策，習近平主席的決策，你要知道我認為我們必須要真的是令到他每一日都想到，如果我在這裡考慮對台灣做某種咄咄逼人的行動的時候，我是否只是在應對美國而已，還是我們必須要對付整個聯盟，就好像他見到我們現時在歐洲防衛烏克蘭所建立的聯盟一樣，而且我們在那一個聯盟當中是扮演著一個關鍵的角色。除了南韓、日本、菲律賓等美國在地區的同盟之外，玉武師說其次就是美軍在印太地區正在強化美國對地區的准入，例如在菲律賓所新增加的四個軍事基地，他就是很期待和菲律賓討論如何合作的問題。還有玉武師表示美軍亦都必須要在地區展示可見的可信前進部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嘅第二个夏天过去啦，北军喺维吉尼亚冇打过一场大胜仗。北军最强大嘅军团，由麦克莱伦将军率领嘅波多马克军团，曾经试图夺取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马克莱伦率兵兵临城下，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将军率领南军发动猛烈攻击，重挫马克莱伦的部队，赶走了里士满城外的北军。林肯总统同新上任的最高指挥官亨利·哈勒克组建了一支新的北方军团，取名维吉尼亚军团，由在西部地区战功卓著的约翰·鲍勃将军指挥。鲍勃率兵南下直奔里士满，哈勒克下令麦克莱伦和鲍勃会合，两股部队协手突破里士满周围南军的防线。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将军决定抢在麦克莱伦部队赶到前对鲍勃军团发动进攻。罗伯特里将军留下几千人保卫里士满，率领其余兵力北上，直到拉帕汉诺克河和鲍勃率领的军团对阵。李将军派人称石墙的杰克逊率领24,000人急行军绕过鲍勃西部阵线。杰克逊率兵两日行军80多公里，绕到鲍勃军团背后，夺取了马纳萨斯一个北方重要的供给中心。鲍勃出兵进攻。南军防火烧毁了供给中心的物资后撤几公里，来到一年前南军打败北军的布尔契战场西北面一个狭长低矮的山岗。杰克逊下令部队在沿着山岗的树林里面埋伏，等待罗伯特里将军前来接应，结果数以千计的北军部队 竟然先到，从杰克逊部队藏身之处俯视可见。杰克逊决定出击，将他们牵制住，等待李将军的增援部队。这次战役十分激烈，双方都不肯撤退，直到天黑才掩饰旗鼓。杰克逊率领部队返回山岗高地，以山岗一侧只是收了一半的铁路为阵地。杰克逊从山上的指挥所可以看到北军为打仗做准备。数以千计的北军人马纷纷赶到，包博军团全部出动，其他部队从华盛顿附近的营地先后赶到。此外，波特将军亦率领麦克莱伦军团的几千名士兵从南方前来增援。北军人马远远超过了杰克逊的力量，使他心感不安。他派一名军官回去报告罗伯特李将军，带去口信说李将军必须立即增援。杰克逊面临一支庞大的军队，北军将领包博手下人虽然多，但是组织松散，部队贸然进入战场，还未做好准备，战争的号角就吹响了。北军进攻速度缓慢，杰克逊还有招架之力。随着北军部队逐步到位，双方战斗越发激烈，在炎炎烈日之下激战了好几个小时。杰克逊的部队眼睇就要垮了，大家盼望着漫长的一日赶快结束，但是太阳好像纹丝不动。最后太阳终于落山了，战场上漆黑一片。杰克逊的部队总算顶住，但是亦付出了惨重代价，伤亡数千，北军损失更大。大多数北军官兵都英勇作战，对南方阵线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是北军里面亦有一支部队，那一日根本没有投入战斗。这支部队属于麦克莱伦的波多马克军团，由波特将军率领，包博下令波特率兵打击杰克逊右翼防线，但是波特就叫手下在距离杰克逊右翼几公里处停低，在那里留了一整日按兵不动。波特后来说他觉得南军力量过于强大。此外，麦克莱伦领导的波多马克军团的其他部队亦陆续赶至战场以东30公里处的亚历山德里亚，包博请求增援，麦克莱伦得到命令立即出兵增援，但是他拒绝执行，理由是部队没有进入战斗状态，他不会贸然派兵。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包博将军觉得他的对手只是杰克逊的部队，不肯相信李将军已经率领30,000南军赶到战场增援。他以为李将军还在距离马纳萨斯以西很远的地方。包博知道杰克逊的部队在过去两日的激烈战斗之中损失惨重，以为杰克逊第二日一定会向西撤退。包博当晚将部队一分为二，命令几千人留守阵线，其他人向西移动，挡住杰克逊的退路。但是包博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杰克逊没打算撤军，他正在等待罗伯特里的援兵，共同挫败北军。而这个刚刚是第二日所发生的一切。第二日，北军冲击杰克逊的防线，双方激烈战斗，包博的部队几乎已经冲破防线。就在这个时候，罗伯特里将军出兵增援杰克逊， 南军大炮击退了北军的袭击，北军部队开始撤退，杰克逊和罗伯特里下令南军发起猛攻。鲍勃手下的很多士兵并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他们站在自己的小分队里面还准备行军，这些人根本挡不住南军的攻势。在南军压力之下，鲍勃的部队被迫在鲁布尔溪战场上一路后退。天色将晚时，北军终于形成了强大防线，南军攻势逐渐减弱，最后停低落嚟。罗伯特里将军叫杰克逊率兵绕过鲍勃的左翼防线，拦住北军退路。他不想被北军逃走，希望能够一举歼灭他们。但是杰克逊的部队受到暴雨阻碍，目标暴露之后遭到一股强大北军的袭击。杰克逊无法前进，不能够拦住鲍勃的退兵，鲍勃率兵退到森特维尔和华盛顿。北军走了，但是留下成千上万的尸体和伤兵。南军医生为自己人疗伤之后，亦嚟救助北军伤员。罗伯特里将军允许北方医务车辆回来，将伤员运回森特维尔。从亚历山德里亚来的麦克莱伦的部分队伍在森特维尔和鲍勃的部队汇合，对这些疲惫不堪的败兵大呼小叫，百般嘲弄。很多人还说鲍勃打了败仗，他们很高兴。麦克莱伦手下的一名将领在森特维尔迎接鲍勃的时候说，鲍勃，我早就告诉你知，如果他们给你足够长的绳，你就会将自己吊死。布尔溪一战使北方人怨气十足，目标直指军事将领。北方人觉得这一年是白白浪费，几千名士兵亦死得毫无意义。一年前南军就在布尔溪将北军打得落荒而逃，一年后又是一样的结果。波多马克军团同一开始比没有任何起色。战斗细节逐渐清晰之后，愤怒的呼声越发高涨。群众要求得到的答案是，麦克莱伦部队的行动为什么这么缓慢，为什么拒绝增援鲍勃，杰克逊为什么能够绕到鲍勃部队的背后，为什么会有14000人命丧黄泉。林肯内阁大部分人都认为错在麦克莱伦。财政部长蔡斯提出应该枪毙麦克莱伦，战争部长斯坦顿认为应该立即解除麦克莱伦的职务。他和另外三名内阁成员共同上书要求林肯解除麦克莱伦波多马克军团总指挥的职务。林肯承认他亦对麦克莱伦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麦克莱伦显然是希望鲍勃打败仗，但是林肯表示他不会解除麦克莱伦的职务，因为他知道麦克莱伦虽然不是一位进攻型指挥官，但是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将一支败军改造成一支劲旅。而同时南军部队总指挥罗伯特里将军不会等待麦克莱伦重整旗鼓，他决定打到北方去。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陪你话去买电脑。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佢哋分别就是 do the trick 以及 a grain of salt。
Larry， 你觉得我应该买 PC 还是苹果啊？
Well, I'm not a computer expert, but I think Macs are a lot easier and a lot more user-friendly.
我都成日听人讲苹果机点样点样好，我从来都未用过苹果，但系 PC 价钱亦都比较平啲。
Well, they are both really good computers. I think either one would do the trick.
Do the trick, Larry? 我买电脑系要嚟查资料、做论文，唔系为咗玩游戏噶。
Actually, Li Hua,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does the trick, that means that it will be successful or good enough.
Oh, do the trick 就是足以达到预期效果的意思。你是说无论 PC 还是苹果都够我用的了。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Joe doesn't need to live in a big house. Since he lives by himself, a small apartment will do the trick.
我明白了，这句话意思是 Joe, 横掂都是自己住，有间小公寓就够了，不用住大屋。咁 Larry， 你话我哋去边度买电脑好啊
？Well, we could go to a big computer store, but the internet will do the trick too. You can order your computer online.
上网买？冇，我哋不如去苹果专卖店睇下。我去玩下苹果机，你都可以睇下系咪要买个 iPhone。
That's okay. I don't need a lot of fancy features on my phone. My simple old cell phone still does the trick.
老实讲啊，你个手机再唔换就变古董噶啦。你上个星期不是说不好用的吗？
Actually, just the battery broke. But I went to the store and got a new battery, which did the trick.
所以你就换了块电池准备来用。唉，我真的服了你了。悭钱是没错，但是都不可以太落后的。现在的新手机什么功能都有，你真的不想要？
Who needs all this technology? When I want to be entertained, reading a book always does the trick.
是的，苹果公司新推出的 iPad 就有读电子书的功能了。你要不要买个 iPad 啊？
As far as I'm concerned, Li Hua, old-fashioned paper books still do the trick.
嘿 Larry, 你觉得这部电脑怎么样？我要的功能上面都有了，价钱都可以接受了，是$2,000。
$2,000? That sounds pretty expensive to me. Are you sure it's worth it to buy such an expensive computer?
当然值了。你没听到刚才那个店员说吗？这个是他最喜欢的一款电脑，强力推荐啊。
Well, the salesperson always wants you to buy the most expensive item, so I would take what he says with a grain of salt.
A grain of salt? 加一撮盐？咁即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slightly doubt something, you are told you can say that you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Oh,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就是有所保留，半信半疑。你是说店员总是想将贵的商品推销给顾客，所以不要信他说。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Emily always exaggerates about her talents. So when she told me she is fluent in Japanese, I took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没错， Emily 总是喜欢作大的，所以她的话不可以尽信。
So Li Hua, what are the features that make this computer so good?
产品介绍话，这一款电脑的电池可以连续用15小时，是市场上其他电脑的双倍。
You know, companies often make exaggerated claims about their products, so I would take that with a grain of salt.
但是我朋友 Tammy 买的就是这个牌子的电脑，他说真的很好用的。
But Li Hua, Tammy only uses computers to check emails. I would take her opinion on computers with a grain of salt.
你都不是高科技专家。看看你的古董手机就知道。
That's true. I don't know much about technology, so I would take all my advice with a grain of salt.
不要担心，你对手机、电脑这类高科技产品的建议，我总是调转来听。只要你说不好买的东西，买了一定没错的。
Very funn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do the trick， 意思就是指足以达到预期效果，而另一个就是 a grain of salt， 意思就是指有所保留。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